竹人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筑人生，我是主持人林桂荣，林桂荣。我今天想谈一下后疫情时代的这种大家如何在家里面很快乐的居住的这种看法。我是以一个建筑师的观点告诉各位听众如何来营造一个有生命气息的家。我记得英国的小说家 Jane Austen 曾经说，哇，最舒畅的事莫过于待在家里。那我想在疫情时代大家宅在家也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那人生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生活。那生活一定要有生命的保障，这个生活还会居住的非常的安全。所以我想今天谈一下有关居住安全的重要。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我的女儿在巴黎念书的时候呢，每次她放暑假回台湾之前，我一直都叮咛你在家里面的东西啊，水啊、电啊，都要好好的检查，或者是说有那个小的瓦斯桶要关紧。很多这种留学生回家以后呢，把水滴到楼下去啦，付出很大的赔偿啊，或者是说漏电的问题啊。所以我今天也很荣幸的请到我们东永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和真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林博士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请教我们吴董事长是有关我们这种居家热水的安全问题。我们知道热水器的安全很重要，因为电热水器是一个高耗电的一个设备。那我们常常发现一些老旧的住宅也发生很多电线着火的安全问题啊，国内外也有这种电热水器电死人啊或者爆炸起火的案例，甚至很多营业场所啊，譬如说水疗场所啦，或者是说一些 SPA 的上温暖啊，常常看到很多人洗澡的时候洗到电热水器不断的持续加热导致跳电。那我想请教董事长，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于一些比较高流量需要热水的地方，如果你用电的热水器，它本身要耗电的那个程度就非常的大。那如果你是一些老旧的建筑，你的管线啊电线全部都是老旧的，然后用这个小的电线在支撑末端的一个大的用量的时候，事实上本身就非常的危险。好，所以在这个的设计的时候应当要特别的注意。
如果以现代的这种技术，厂商愿意用了好的零件的话，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的话，在这方面你这个有求检验的标准，你对这个检验标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告诉我们这种听众的？
我先回到这个刚刚问题的起始点，如果是你一些高流量的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大致上都需要到用瓦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
那刚刚讲到一些用电的弊病，那你来到高流量的时候，你事实上必须得用瓦斯才能解决问题。
那是用瓦斯的。
对，那你瓦斯如果没有好好处理，你看在台湾，在为什么到冬天都是一氧化碳中毒频繁的事情？我们用几个方面去检讨。刚刚博士讲到一个，在制造的层面上面，以现在的技术，当然如果厂商愿意用很好的产品、很好的零组件，他愿意去好好的研发，他事实上可以做好非常好的热交换，那么一氧化碳就可以降到非常的低。以我们的 DH20 为例，我们在美国 CSA 这种国际检验单位在认证的时候已经可以验到一个 ppm 的一氧化碳浓度。那你看我们台湾的检验标准是1400个 ppm， 所谓的 ppm 呢就是百万分之一的浓度。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脚步还是跟不上国际的一些认证的速度。
所以台湾的检验标准1400个 ppm 实在是差距太大了。
对啊，美国也200个 ppm 而已嘛，中国大陆现在大概都是600个 ppm。
那我知道有很多先进国家的燃气的热水器都已经淘汰屋外型的这种自然排气，改为室内型的这种强制的排气了。那我发现台湾还是有很多使用屋外型的热水器，然后很多人就找水电师傅来安装啊，或者是自己为了省钱就自己安装，但这些人可能就没有燃气这个热水器的安装的执照。 刚才董事长谈到的说，很多一氧化碳中毒的新闻事件多半是把户外型的那种热水器安装在室内，或者是装在阳台，然后因为二次施工啊，把阳台外推啊，热水器还是由内停留在原地。那冬天寒流来的时候要洗澡嘛，那加盖的窗户紧闭，哦，这就发生问题了。那在这方面能不能董事长再跟我们特别解释一下，我们都不太知道这种二三级的这种效能热水器的一氧化碳到底有多高。
事实上二三级能效的热水器一氧化碳本身就非常的高。那我曾经在燃气中心，刚好那一天我送我们的机器去检验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因为燃气中心会针对每年市面上流通的热水器调度回来抽验，那基本上我也看过一台新的机器一氧化碳排放量就已经到达1300多个 ppm 这么的高。你要思考的是1300多个 ppm， 它还是一台新的机器，只要它挂在你家，它开始燃烧开始使用的时候，它的火牌就会开始积碳。那么你觉得它多少的时间就会超越这个国家标准的上限1400个 ppm？
那就很快了，
很快啊，就积碳了，嗯，
就
超标了，
积碳了，
对，
对，超标了。
哎，这个还装在你家，谁会去帮你检验啊？没有人哎，欸，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然后最主要的是，你们请很多这种没有安装执照的人来安装，然后在尾端的时候还在用排油烟管在排热水器的废气。这个让我们专业的人看了真的是胆战心惊了。一氧化碳会从非常多的那个接缝的地方去渗漏，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能够把终端废气降低的热水器，我们在美国是被允许使用 PVC 管去排气的。 PVC 管它中间是不是会有胶在粘合，所以它就没有空间，它就不会产生那个渗溢的现象。所以基本上我们应当要去鼓励一些我们的制造厂商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去降低这些燃气的废气，去降低这一些一氧化碳的排放，甚至是氮氧化物的排放，都是会中毒的。
那听了一下我们吴董事长所讲的这个有关热水器的这种废气的排放问题，让我们看得真的是心惊胆跳了。我知道热水供应其实就是一个系统，并不只是一台的热水器嘛。那我是觉得明明是配置了恒温的热水器，那为什么还是忽冷忽热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譬如说一些我们职业建筑师在设计上关于这个热水器的这种安装以及设计的时候应该注意哪方面的事项，能不能请吴董事长再跟我们从几方面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那忽冷忽热其实要从整个大环境来检讨。第一个本身热水器的问题，热水器想要恒温那是它大脑的想法，所谓的大脑就是它的程控系统。那么它的心脏如果不够力，也就是它的热交换器如果不够力，它的温度曲线跑起来是正负六度的差别，那么就有12度的温差了，那当然是会忽冷忽热。你大脑想要忽冷忽热，你的身体是达不到的，你的心脏是达不到的，这个是热水器本身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热水器有这种极热式的跟储存式的，能不能请董事长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极热式跟储存式热水器呢？它假设是极热式热水器啦，有很多的热水器是两处同时开的时候，热水器的制水就会跟不上，然后温度就会掉下来，然后再火牌全开，然后去追补这个温度。那么温控不良的热水器就会产生过温，那么刚刚的温度掉下来，现在又追温上去了，这一冷一热之间就叫做冷水三明治。好，那你就会当然洗到鸡鸡脚，这是极热式。第二个储存式，如果它一桶用完，第二桶第三没有第二桶第三桶了，就50加仑60加仑70加仑
用完了，
你用完了啊，你没有热水，那你就还要再等30-40分钟加热，
就是光着屁股在那边等啊，
对，
冷羞羞的等，
对，你会感觉到水温开始温了，因为你开始就知道说啊，快没热水，你就赶快冲一冲，赶快穿衣服就出来。但问题是下一个人还要再去洗的时候，他就
还
要再
等
30-40分钟。这个是美国式的一些传统的储存式热水器，它本身就是这样，它是因应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早上洗澡，然 然后洗一洗就去上学了，上班了，然后让他就让小小的一个火在那里慢慢烧烧了一整天，然后、
不是很耗能吗？
对，非常
非
常的耗
能、
对，那基本上这些都是热水器本身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才会去想说，既然储存室有这些问题，集热室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储存室加上集热室在一台机器上，那么就解决了现在热水器所有的问题。
哇，听了董事长这样的说明，觉得是说是把原来原有的这种集热式的热水器以及这种储存式的热水器两种啊加以结合在一种新的这种热水器上面，
对，
是这样的原理。
这是一个新的发明。那我们刚刚讲完热水器的问题，那忽冷忽热还有其他的部分必须要去检讨。第二个就是说终端设备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房子连蓬头、置顶、花洒、浴缸都是越来越大。我还曾经看过进口商直接进口的那个装在自己家里，那个置顶花洒每分钟的出水流量要60升。那你试想着，如果你装着16升的热水器，你能够因应这种60升的吗？或者是说你装了一个30加仑的储存桶，你能让这种60升的热水器洗几分钟？很快的你就会遇到忽冷忽热的问题了。好，再来我们再回过头，还有管径的问题。
冷热水管的管径，我是觉得现在很多建筑设备都会配到这么大的一个出水的设备，但是还是有人用四分管，大家都喜欢管径配小小的，然后再来弄个加压马达，加压马达不行，再来一个互相踢皮球，就让热水器来接招。也就是说集热式的热水器不行，再换成储存式的热水器。那 到现在台湾还有多少家庭正在排队的要等着洗澡呢？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困扰。
我觉得有 60%、我们曾经提出就是说你家到底是不是在排队洗澡，就非常非常多的听众一直打电话来。那为什么台湾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盖出世界最高的大楼，好，我们有101大楼，每年都在放烟火，都可以看到跨年的转播。我们的建筑应该是相当的进步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有 60% 以上的听众都还会一直很关心他家热水忽冷忽热的问题？其实这个用水量是要经过缜密的计算的。还有一件事情，你到冬天寒流来的时候，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亚热带国家吧，它夏天很热很热，你基本洗澡是不需要热水的，可是你寒流来的时候，你可能一整个冬天没有太阳，你的入水温就本身就非常的冷。那寒流来的时候，你的热水器的制水能力你要不要考虑进去，这都是一个重点。
一般坪数比较大的房子，很多人都有回水的系统，那回水系统要注意管线有没有接错啊。如果回水机一定要有相应大小这种膨胀桶吧，这方面你特别要装置什么样的特别的设备呢？
好，我先讲为什么回水系统里面一定要装置膨胀桶。因为你回水管是一个封闭的管径，如果你没有在洗澡，它终端没有在放水，它就是回水管路一直不断的回流回来热水器加热，对吧？那么你在加热的过程当中，水分子是不是会膨胀？
是。
那它膨胀的体积它要去哪里？它如果不是造成管径的破裂，就是让热水器爆裂。
对，
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必须要装膨胀桶。这个在国外非常的重视这个东西哦。膨胀桶的大小是必须经过计算的，你回水管路的管径水要膨胀出体积多大，你就要有一个膨胀桶去缓冲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台湾很多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会造成后面你有时候真的为什么自己房子住一住在漏水，热水器会爆掉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逆止阀是一定要安装的吧？
这逆止阀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在热水器的冷水端呢，事实上要去装这个逆止阀。那你在试想，你后端在洗澡在放水，那你把热水一关掉的时候，水会不会有压力回冲？
是，
它就会形成一个那个压力，有可能会冲到热水器，那么也可能混到冷水端去，就是你的热水没有用完，管径里面的热水会回流到冷水端去，就会混到冷水端，那么也会产生所谓的水锤现象。所以逆止阀一定要装。
哦，是。
那如果说逆止阀装完之后，我们再去检讨一些其他的事项哦，像如果你是从一间卫浴改到两间卫浴，那有一些水电可能会把你从四分管的末端再拉到另外一间都是用四分管，那很有可能的就是你这间房间在使用的时候，另外一间同时开的时候就会抢水，那你用加压马达去加压它，事实上也是有极限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把管径，如果你可以重新装修的时候把管径拉大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极热式热水器的背后末端用水如果有一些恒温龙头的干扰，也会产生所谓的点面的现象，热水器开了又关，开了又关，那这就会变成一下热水一下冷水，热水器不知道到底该加温给你还是该踩刹车。所以有一个很好的热水器可以真正达到恒温功能，它后端可以不需要这些恒温龙头。那如果你要恒温龙头，你前面要选的热水器可能要有所改变，或者是用水习惯要达到全热水的状态去出水，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再来全户用水，我们现在有全户的净水，基本上你出来的水要有足够的水量给热水器去加热，这是另外一个流量的问题。再来如果你使用瓦斯热水器，瓦斯热水器的瓦斯流量需要足够能够匹配热水器的燃气消耗量，要不然你燃气热水器需要很大，比如说现在都要用到五灯表六灯表，你基本上给它四灯表它燃气就不够，它怎么可能会给你足够的热水。这些零零总总太多太多的问题都是导致你今天居家用水的一些不正常的问题所在。
那吴董事长 你们对这种热水器这种这么专业的这种研究以及分析并能改良的话，那你认为对我们目前国家的这种法规的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其实台湾的法规还是蛮落后的，我刚刚讲的我们曾经在2800个 ppm 的时候一直不断的建议一定要下修，那么透过很多单位的研究我们把它下修到1400个 ppm。
是，
那这是一个部分啦，我觉得在瓦斯热水器的这一个区块事实上应当要做更严密的把关，不然消费者很困扰，我明明一些电的热水器我没有办法供应得上我终端的用水，可是我要用瓦斯热水器我又害怕。那我很希望的是我们的政府应当要去做一些溯源的管理，好，这是第一点。溯源的管理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多的劣质品充斥在市面上面，但是你要知道瓦斯是高压，
是
在很多的一些零组件里面该锻造的产品就不能用铸造的产品，因为铸造的它会留下铸孔，那么铸孔的地方它的那个所能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它就会从那个地方渗漏出来爆裂。那所以这些可以锻造的东西就不要去用铸造的。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是二次原料的产品，二次原料制造的产品它本身就混有很多的杂质，所以这些东西希望政府单位要有能力分辨，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问题。还有很多的水材类的产品它不能够承受瓦斯的高压，所以不能让这些产品充斥在市面上去混在瓦斯类产品的部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尝试，我们的政府要能够为人民去把关。如果不断的让这些劣质品进来台湾，然后我们不去做对工厂的溯源管理的时候，你事实上是无法管制到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政府这方面要来加强淘汰一些老旧不良的产品，来才能追上这种国际的脚步。
对，因为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也会鼓励一些优良的厂商
是去
做好的产品在市面上为人民带来更健康更安全的生活，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居家热水器的功用的未来展望，比如说2050的时候我们能够达到这种零碳排，这方面我是觉得我们对这个环境应该要有一种使命，在这方面我想热水器的这种足迹或是它的各种产品呢，应该可以给我们听众一点新的这种建议。
我用我们集团在研发上的一个进程、哦、跟大家分享。15年以前我们的热水器产品都已经做了碳足迹的调查，而且全世界都是一级能效，那最高的热效率都已经来到了 97.9%，而且我们不论 NG1 NG2 一氧化碳排放量都可以达到100个 ppm 以下，我们的氮氧化物都是在那个美国加州空气品质管理局最高的严格标准 20ppm 以下，这真的是整个业界的超前部署。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哦、你看现在的极端气候的危害这么的严重，严重到整个世界必须祭出这种霹雳手段才能维持人类的生存。那么未来台湾做不到净零碳排，你要可想而知我们的气会消失不见，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拿钱来全世界买碳权，我们的产品才能出口。而且甚至像这些欧美国家，他可能不买你的产品，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净零碳排。我们在今年上也有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我们刚刚讲到 NG1 NG2 可以低于一氧化碳排放量 100ppm 对吗？
对，
我们到今年年底已经可以做到 NG1 NG2， 而且是连最难处理的 LPG 也都可以热效率到达 98% 以上，而且连它的一氧化碳排放量也都可以低于100个 ppm。紧接着有很多 IoT 的一些应用也可以让这些更进步。
什么叫 IoT？
IoT 就是一些物联网的运用，也就是说像你现在在家里，你热水器要不要开，你可以透过你的后端的手机啊 APP 去操作它。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家的热水器坏掉之前我都可以知道这些数据，
显示出来。
对，我终端可以提供你一个更好的服务，就是我要不要先预先去警示你说你这个东西什么零组件应该要更换了、哦、这会为整个售服系统带来更强大的一个功能。
那也使我想到2000多年前罗马有个军事的工程师叫维特鲁威，曾经说过、啊、建筑有三大要素，第一就是要坚固，第二要实用，第三要美观。那所谓坚固，就是罗马人所重坚固，就是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啊、也是牵涉到我们现在的居家的安全也很重要。浪漫的法国人则很重视感性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应该再增加一种重要的元素，就是一种建筑物如何来融入环境，成为一种有机的建筑，如何来尊重我们自然的生态，与环境来共生，才是对建筑师创意的最大考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对我们整个地球会有极大的贡献，我相信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环境而努力。今天再次的感谢我们东永实验有限公司的吴和珍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在居家安全方面特别的注意。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林博士。
建筑人生，
各位好好听 FM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林桂荣 Yong Lin。 建筑来自生活，探索建筑，观察建筑带给人们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生活与世界，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好。现在就让我们随着本节目的脚步呢，展开一场关于建筑与人生的精彩旅程吧。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新北市建筑师工会的副理事长汪俊南汪理事长。我想建筑既然跟人生有关系，那目前跟市民最有关系的，我们常常听到的是都市更新的问题。那先请教副理事长汪副理事长，就说到底什么是都市更新。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哦、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都市更新、哦、其实就我的理解啊、哦，都市跟人一样、哦、其实它会有一个生命的周期、哦、那比如说我们人都会从一个青年期到成年期到年老期、哦、那都市里头其实它很多的实质建筑物的部分也是类似这透过这样过程、哦、会有一个我们在盖好房子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其实它的状况都非常好， 可是随着时间久远之后呢，它建筑物开始逐步进入衰败的阶段哦。那这衰败就可能在某些情况上必须要透过都市更新的方法哦，去把房子给做一些调整哦。那除了在房子调整之外，通常哦，都市里头都市计划也有类似的状况哦。不同时期都市的发展内容不太一样的时候，所以往往也可以透过都市更新哦，让我们的建筑以外的一个都市的环境哦，同步去做一些调整哦。那举例来看哦。我们台湾现在比较大幅度要做都市更新的大概是民国从60年代开始哦，因为那时候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哦，我们那时候在很多的尤其双北的盆地地区哦，很多的民众其实从中南部到台北来就业哦，那就业当然不免除了有些工作的环境，也有一些居住的环境，这部分都是要透过建筑来完成哦。可是当时的建筑的条件是什么？可能很简单哦，大家当时其实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大家的情况应该用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哦，先求有。其实当时的居住环境跟建筑条件不符合我们现在的需求啊。可是当我们现在所得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 的民众或一般的大众里头，台湾人对于住宅的要求的品质越来越高，相对来看，当时的所完成的建筑就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期待。举例来看，我们 住房子，我们可能需要有电梯，我们住房子，我们可能要好的绿化环境。可是当时在民国50年代、60年代盖房子，可能跟我们这段 的情况是很大的差别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经过都市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对于不适合的房子，我们必须要透过重建、改建的方法来完成 哦。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都市更新的概念。
啊，谢谢汪护理事长的说明。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一般的市民想要来参与这个都市更新，他的房子已经旧了，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配合都市更新这个工作呢？
好，我们刚才提到哦，其实房子要不要更新，其实对我来看哦，最重要的是这栋房子值不值得继续去保留下来，或者要做更新的动作啊。那举例来看哦，我们在看到国外很多的上百年的房子，我们看到欧洲都市大部分可能100年、200年。那其实他们的房子其实并不会因为时间老了之后就必须要去做重新的翻建或更新的工作，反而它有一些历史价值被保存下来。所以我认为说都市更新的目的在于一件事情，最重要是先确认我们的房子本身的一些既有条件，就跟人一样。其实我们这几年除了都市更新之后，其实中央政府也在推一个观念叫危老建筑。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观念，其实危跟老是不一样的，老不一定代表危了，所以其实都市更新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是危，当然要就是要经过都市更新的方法去补强或把它重建哦。所以最重要是要确认我们房子真的是达到一定不适合的条件，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具有都市更新的意义啊。当然有些房子除了在危之后老了之后其实有些价值的，那这种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当然它就不一定要透过拆除重建，可能要透过其他方法来做一些结构安全上的补强，让它能够在整个建筑使用过程当中达到一个安全的状态，而且能够让它在未来使用的时候能够持续一段一个安全的一个稳定的结构的一个条件。
那一般的市民他如果想来参与这个都市更新的话，他当然会想到他说啊，我现在就在住在老房子很习惯了，但是我又想说拥有很好的公共设施，拥有好的环境或是好的停车场，又有电梯这些方便的设施，那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态，大家同样的心态才能把事情完成嘛？因为我知道都更新他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这个磨合，那有时候又碰到钉子户的话那怎么办呢？这方面建筑师如何来协助这个都市更新的公司，或是如何来配合政府的这种法令啊，以及改善都市的这种环境呢，帮助市民来完成这个都市更新的工作？
其实都市更新的工作主要是每个我们期待是追求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可是每个人对于期待生活环境的条件是不太一样的，着重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社区内部要先有一个基本大家的左邻右舍的共识。简单来讲，为什么要跟左邻右舍建立共识？因为我们现在都市里头其实盖房子不会像在我们在乡下地区，乡下地区其实每块土地大概它所有权非常单纯，假设了有块土地反正100%所有权是你 的，那其实盖房子非常简单，你要有想要再盖什么房子，基本上只要符合法规情况你 也都盖得出来。可是在都市更新里头很重要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土地上面可能有四五层楼，那每一层楼里的所有权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每一块土地上面所拥有持分条件不太一样、哦、
是。
那可是土地要盖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个人认为、哦、不是法令的部分，而是这个土地既然所有权是大家的，我们应该追求共好的态度、哦、
是。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左邻右舍能够有个共同目标，达成共识，期待我们怎么去完成改建或改建什么样房子，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哦、可是有这样的出发之后，当然也面对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哦、比如说我们都市里有计划里头、哦、其实法令有苛责一些都市计划的规定，有些建筑法规的规定、哦、所以这时候其实在这样的控制下就可以开始咨询建筑师来协助社区来了解我们每块土地本身能够提供的在建筑法规上或都市计划法规上面能够允许的可建筑的条件跟方式。
所以各位听众，大家对整个环境左邻右舍要有共识，另外碰到专业问题也会多多请教建筑师。那另外就是说在都市的更新以及这个历史建筑物的保存方面如何来做一个权衡，这也是我想到一个例子。因为当年法国一个现代建筑师叫做科比基耶，他曾经对巴黎政府提出一个巴黎的这个右岸的整个把旧房子整个历史的建筑物拆除，然后建立一个叫瓦站的一个叫瓦站的计划，就是要把城市这些住宅区集中起来，办公区把它分得 很清楚，然后有大片的绿地，有停车场。那还好巴黎市政府并没有接受他这个瓦站的这个计划，所以才保存了这个历史的这种建物。所以建筑师是一个带动整个都市形象美学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 的建筑师，他应该如何来帮助政府来权衡说哪些是一个历史的建筑应该好好保留，哪些是为了市民的幸福的生活才需要来都市更新的，这方面能不能请我们汪副理事长来再表示一下意见。
这个题目其实还蛮复杂的、哦、其实我刚才讲的都市更新其实是一个都市里头发展的一个过程、哦、可是既然是过程，所以它会有不同时期在同时的一个都市里头呈现的一个多方风貌、哦、这个其实对一个都市来看是重要的、哦、因为有些都市完全从零开始，从新建的都市其实它是没有一些文化的底蕴、哦、所以其实缺乏了一些都市的魅力、哦、所以我觉得都市里头有一些丰富的老的既有一个文化资产其实对都市是非常重要的、哦、可是这个文化资产到底代表什么？台湾目前很多的文化资产大概都是由政府来指定，而且其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清查出来，其实它是有很清楚的一个重要性。所以目前其实在参与都市更新大概基本上可以透过建筑师的协助，我们可以了解到哪些是已经被保存下来的，可是也有一些建筑物不在政府的列定的文化资产内，可是跟了我们社区跟住户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部分其实也是一样，其实有记忆不代表它适合啦，所以我刚才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跟大家报告的，最重要我们要先了解到每个建筑它本身现实的存在的一个实质的存在的一个条件、哦、到底在安全上有没有顾虑，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哦、那如果有安全上的顾虑，当然就有几个选项、哦、安全的顾虑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看看，假设它确实在我们左邻右舍或对我们个人上或对社区里头在情感上并没有特别的情况之下，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就透过拆除重建、哦嗯、可是如果在社区内是很重要的价值，甚至对于除了在小地区里头的重要存在之外，对都市或者对国家有些重要的一些记忆的部分，那这时候就除了刚才讲的在建筑物的结构判断上面，可能到时候还要透过一些文化资产的专家协助、哦、来了解哪些是适合保存，哪些是适合我们做再调整的部分、哦、那毕竟古迹不应该是被保存的、哦、以我个人认为说古迹是跟社区跟社会的里头生活是要息息相关的，所以古迹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议题，一旦被有这样保留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其他活化 再生利用的可能性、哦、往往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议题、啊、
汪副理事长所提的也呼应了两千多年前有个罗马的工程师认为说建筑最重要是安全，你刚才也提到安全， 第二当然要实用嘛，因为你说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建筑物不太实用于现代的生活嘛，所以第二个要素实用很重要。第三的就是有关历史的建筑物怎么保存，这个跟情感有关系，所以您的这个说明也呼应了2000多年前那个罗马工程师讲的建筑的三大要素，第一就是要安全，第二就是要实用啊，跟现实的生活能够实用啊，因为建筑就是生活这样一部分嘛。那第三就是情感的问题嘛，我觉得这个保留对我的情感很有帮助，对国家整个的文化形象很有帮助，对我们的子孙的传承很有帮助，所以第三是情感。那这个情感都要打动市民的心，打动一般的这种听众的心，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黄律师长来到我们这个好好听的这个 FM 的现场，谢谢您，祝福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